马太福音系列57，天国的钥匙。马太福音16:13-20。麦卡锡牧师，2026年8月2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6:13-20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以赛亚书22:15-25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，你去见掌银库的，就是加宰舍伯纳，对他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，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，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？看啊，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，竭力抛去。他必将你滚成一团，抛在宽阔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。你这主人家的羞辱，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，也必在那里死亡。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。到那日，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，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。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我必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。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他父家所有的荣耀，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，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2021年洛杉矶时报报道过一个单亲父亲的故事，他的名字叫何塞·马里诺，是洛杉矶一所小学的清洁工，是整个地方教育局最底层的工人。然后何塞有着一个很大的权力，腰上挂着的那串钥匙，无论是校长办公室，任何一间教室或者储藏室，他都可以打开。他本人没有任何权力，不拥有学校的任何东西，然而因着他手里掌管的钥匙，他可以打开关闭任何房间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马太福音16里的这段经文，不仅引来各种笑话，同时也在教会历史上产生过各种有关权柄的争议。这段经文里，彼得是谁？主耶稣所说的钥匙到底是关闭或打开什么样的门？用经文里的话说，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其上的磐石是什么？教会的钥匙交给了谁？这些钥匙到底起什么作用？从很多方面说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国的。从圣经第一页起，神就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国。诗篇8篇告诉我们，神把一位王安置在他的皇家花园里，亚当成为管理神所造一切的王，反射神在天上的统管，并且还要扩展这个王国，他要和夏娃一起生养众多，直到全地都充满神的荣耀。神把君王的权柄赐给了亚当。但是你读几页之后就知道， 亚当顺服在了蛇的脚下，结果被造的世界就服在了撒旦的权柄之下。从此以后，起初神创造时所宣告一切是好的，但因为人的堕落，就变成了我们眼下的黑暗，被这个世代的神，空中的掌权者所掌管。亚当、夏娃被赶出乐园，失去了他们的权柄。圣经的其余部分再问一个问题：谁能够重新打开神国的门？谁能够让人重新掌握皇家权柄？这就是为什么忠诚与国王成为圣经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。但国王们都行不出神对他们的呼召。即使是在以色列的一系列错误里，即使是他们的王不断失败，违背他们的盟约，但神还是应许有一天那一位要来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实现神国在地上的彰显。以色列一直在盼望的弥赛亚要来。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22章预言说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我们在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读到的神国不是一件新鲜事，不是一个新概念，这是神子民素来所盼望的那位受膏君王的到来。但我们在福音书里已经看到，文士法利赛人一再拒绝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。就在这段经文之前，耶稣警告门徒们要防备他们的教，也就是这些手拿以色列钥匙之人的教导。这就是这里的背景。13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走到耶路撒冷以北，一个远离神的外邦人之地，凯撒利亚腓利比。耶稣在这里问了门徒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也是我们面对的最重要问题，耶稣是谁？从很多方面说，马太福音前12章引出的就是这个问题。耶稣从第4章开始教导神国，行了神迹，这也是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讲的。下个礼拜将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。耶稣所行的一切奇迹，他所做的一切教导，都指向这个问题，你们听到了我的教导，看到了我行的神迹，现在我问你们，我是谁？这就好像是门徒们的大考。他先问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的回答是，你是一个复活的先知，或许是施洗约翰，或许是以利亚，或许是耶利米，因为耶利米不断地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有祸了。这些回答并非完全错了，但却完全离了题。然后耶稣直接问门徒们，你们认为如何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也就是弥赛亚。彼得在这个回答里认识到耶稣和他个人以及他事工的两个关键方面。首先，他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。这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王，是以色列人的盼望。第二，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他是又活又真的神的儿子。考虑一下他们当时所在的位置，彼得说，你不像这些死的假神们，你是活神的儿子，我们存活都在于你。彼得明白的正是耶稣的教导和他所行的神迹所要启示的，这一未来就是要把神国重新恢复起来，向前推进，是我们一直盼望的，不仅是对以色列的应许，也是神在创世纪第3章的应许，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知识是如此真实，只有从天上的神那里来。他说，属血气的人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没有任何人的教导，人的智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如果你错过这个结论了，那你就错过了所有的。旧约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身上达到最高潮。彼得理解了这一点，但是到了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，彼得并没有完全理解。但至今为止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任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国的重新建立。18节，在彼得说出你是基督之后， 耶稣对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原文作门不能胜过他。这是新约里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。旧约希腊文译本中教会这个词阿克利西亚在圣经里并不是新的。如果你查一下，一共使用了100次以上。每一次都是指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聚集大会。你可以把这个词翻译成招聚或者盛会。事实上，以色列在西奈山聚集的那一天，在整本旧约中都被称为盛会日，英文译 The Day of Assembly。在那一天，神称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西敏信条把以色列称为未成年教会。也就是说，旧约以色列的确就是神的教会，也被称为可见教会，耶稣基督的国。神子民的聚集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，这一真理也一直贯穿于圣经。因此，耶稣在这里提出这个概念一点也不出乎意料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教会与天国几乎是平行的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也就是说，我要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你。在圣经神学里，教会也就是神子民的聚集，就是他的国在地上，就是他掌权的彰显。耶稣不是在这里发明教会这个名字，而是在他周围重新设立圣约大会，其分界线不再是亚伯拉罕的血缘后代，不是顺服眼下的以色列领袖，分界线是人如何回答耶稣对门徒们对彼得提出的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。神国是由那些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所组成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由这些人组成的聚会就是神的国，就是教会。这些人认识到神国在地上的统治在耶稣和他的事工上实现，他们的聚集组成了地上的可见教会。耶稣不仅重新设立了神国，他也奠定了神国的根基。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教会。希腊文的彼得的意思就是岩石，你是磐石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教会。关于这段经文的许多争议就集中在这里。这段经文是罗马天主教用来证明教皇制度的基础。他们坚持说，彼得是罗马天主教延续至今的教皇制第一位，握有掌管教会的权柄。我们怎么样来理解？我不认为这是对这段经文的最好理解，这种观点并不能站立得住，特别是耶稣在下一段经文里斥责彼得是魔鬼。这不过是一个证明。我们会在下个礼拜讨论这件事情。事实上，尽管彼得在福音书里不断犯错，但他仍然不断地代表众门徒，常常成为他们的代言人。在使徒行传里，彼得是使徒和门徒们的领袖。我想，我们应该这样理解，基督的确把教会的钥匙交给彼得，彼得代表了其他使徒和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，作为教会的根基。圣经其他部分也支持这一观点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启示录同样支持这一观点，在新天新地里，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城墙，城墙有12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都看到，使徒是教会的根基，是他们作为一群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，而不是单独的个人。这些人不仅自己承认，也出去使别人相信。教会就是以他们的教导建立起来的。他们的教导，他们的传道建立起了教会。我们不仅看到教会重新建立在这些根基之上，我们也看到这些根基握有神国的钥匙。最后，我们来看天国的钥匙。有这样一个笑话， 一个人来到珍珠门前。手里拿着钥匙的圣彼得对他说，在我打开神国之门之前，我必须知道你一生中是否做过完全无私的事情。那人犹豫了一下，说，我想我做过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位老太太被一群骑自行车的人欺负。我走到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面前，一把打掉他嘴里的香烟，推倒他的自行车，抓住他的衣领说，不准欺负这位老太太。彼得说，的确很勇敢，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他说，2分钟前。神国的钥匙难道是这样使用的吗？神国的钥匙是什么性质的？说到钥匙，他们是用来锁住或打开的。神国的钥匙的确能够打开神国的门。不仅是彼得握有天国的钥匙，这些使徒们也握有天国的钥匙。我们在下面两章以及其他福音书里看到，神国的钥匙交给了教会，教会一直握有钥匙。这段经文的语法上很有意思，旨意是，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教会没有权柄施行天上的审判，然而通过基督的话，教会的确能够在地上宣告执行天上的审判。我们必须记住这里的上下文。法利赛人对以色列的教导就是让他们拒绝基督。在这卷福音书后面，耶稣说，他们的教导关闭了天国的门，因此天国的门也对他们关闭了，就是因着他们的教导，把人的传统当作了救恩。这里的教导就是钥匙。凡教导基督就是弥赛亚的，就打开了天国的门。想一想，福音书接着是如何发展的。这些使徒们出去宣讲神的国，结果天国的门就敞开，人们开始进入神的国。进入神的国是以赦罪开始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对教会说，你们赦免了谁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彼得这块磐石在使徒行传里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天国的门向各族的人敞开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向使徒们颁布了大使命，用耶稣的话教导万人，为他们施洗。因此，教会通过宣讲基督的话，施行基督设立的圣礼，就把天国的门打开了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大有能力的宣讲，众人接受了他的教导，受了洗，教会当天就增加了3000人，天国的门通过彼得的讲道敞开。我们每个主日聚会，宣读神的律之后，集体认罪祷告，承认我们违背了律法，该做的事情没有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反倒做了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承认天国的钥匙不能为我们开门，反而关上了门。宗教改革的开创者马丁·路德多年来认为天国的门对他是关闭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他越是审查自己，越觉得无论是认罪、禁食，还是自己的良心，他自己都没有天国的钥匙。从罗马书第一章保罗的话里，经过挣扎，他开始认识到，福音里神的义不仅仅是神对罪人的要求，而是因着人信基督，神将他的义赐给罪人，天国的门就对他开了。他说，我好像重新得救一样，好像听到天使的舞蹈歌唱。长久以来，路德一直在挣扎，他把自己所有的钥匙都翻出来，顺服、忍耐、刻苦等等，但没有一把可以打开天国之门。最后他终于认识到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他打开了天国的门。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神的命令，但没有人能够通过顺服进入天国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法利赛人要求人遵行律法的教导，关上了天国的门。我们的主来为我们提供一把更好的钥匙。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会看到 耶稣将会从他的教导与医治事工上转向耶路撒冷，转向十字架。人要逮捕他，殴打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死后三天，他将要为所有承认他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的罪人复活。如此，他重新设立了钥匙。今天，作为教会，我们可以运用这把钥匙，每次聚会开始，我们集体认罪祷告后，传道人按照神的话宣告赦罪的仪式，就是教会在行使这把钥匙。以下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的认罪与赦免祷告。传道人、会众以起因方式朗读十诫之后，众人一起跪下做认罪祷告。教会用的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的公祷书。全能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迷失偏离了您的道路，如同走失的羊群。我们太过跟随自己心中的计划和欲望，我们违背了您的圣律。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反倒去做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饶恕那些承认自己过犯的人。求您按照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，重新建立那些悔改的人。慈爱的天父啊，因为基督的缘故，让我们今后能过虔诚、公义和节制的生活。为荣耀您的圣名，阿们。宣告赦罪。传道人，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既然你们已经在神面前认罪，谦卑下来，你们可以因着神的话去信，父神必在基督里恩待你们，基督自己也宣告说赦免你们一切的罪，使你们在父神面前站立得住。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会众也与你同在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